感谢主，今天是啊，恰好是圣诞节。那啊，在节日的时候就啊，让大家每一位都平安喜乐。那这个节日呢，啊，是与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很有关系的。但大家也知道，它不是一个圣经所明确的、所记载和启示的一个节日。但不管怎么说呢，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好像普世欢腾的日子，我们要思考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更要思考为什么啊，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成为了弥赛亚，成为了救主，成为了基督，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需要他。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为何需要耶稣。那就着这个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约翰福音四章的一个故事，四章一到二十六节，就是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跟耶稣他俩一个交谈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盼望在这个故事的分享里面，我们透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看到自己对耶稣的需要，那么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的看到我自己在我的处境里面，我对耶稣有什么需要，那耶稣他进入我的生命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这个故事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有名，非常有影响力，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一个炎热的午正，那么他呢不辞一个旅途的劳苦，他从犹大地，从伯利恒他要到加利利去，那么他没有走犹太人常走的路，他竟然进入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认为一个不洁的地方，这里的百姓本来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的一个后裔，但是他们认为这些撒玛利亚人呢是与外邦人混杂在这个血统上面，在他们的文化还有信仰上面有了掺杂，所以犹太人呢是不跟这些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但是主耶稣竟然一定要不辞劳苦，要进入这个撒玛利亚地，要到那个雅各井的边上。那我们知道呢，他为的就是要见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真理的道，把一个属灵真正的活水的满足来赐给这个女人。所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那我们真的是能够再次的来思想什么是福音，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之间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那这段经文有点长，我在这里我们就不读了，一会儿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会一点点的来分享。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第十节，把它作为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是今天我要分享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说呢，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在于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恩典，真的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的计划，真的知道这个圣诞节大家所讲的耶稣他到底是谁。我们若真的知道他，知道他要给我们成就的，那么我们就必早求他，我们就不会再等待了，我们就抓住机会，我们就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样子，马上就迎接耶稣做他的生命的主和救主，然后得到这个活水，让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那我们看这段故事，我们想分享的第一点，让我们看到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定义，他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他要救赎，他要祝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段经文里面三到五节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屏幕，他就是耶稣，他就离了犹大往加利利去，那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呢，不是这个女人她怎样做了特别的预备以至于呢让她得到神的祝福， 而是在他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主呢就知道他，我们的主就定义要救这个女人，要改变她那样的生命的光景，把她带入一个生命的真正的喜乐满足还有丰富的里面。然后主耶稣他定义他要去见这个女人，他定义他冲破所有的文化所有地理的难处，那么他去了这个 撒玛利亚，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在那里早早的在炎热的午正，他在等那个女人来打水来相见，有机会来跟他讲这个福音的真道。所以这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任何一位在座的，我们迎接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都是主他定义他爱了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他就为我们付上了这个救恩的代价，那么他就愿意我们能够转向他，就立刻得到福音的好处，得到生命的改变。在旧约的时代，神也是这样的定义，要救他的百姓脱离黑暗。神造人本来是让人住在伊甸园里面，来认识他，来享受他给的供应丰富，来荣耀他的。但是当罪临到人间，人就要离开神，离开伊甸园，落到世界。在旧约的里面，埃及就代表世界，所以当人落入埃及的时候，那就变成了奴仆，就活在各样的不自由和痛苦的里面。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虽然是人背离了神，但是神仍旧定义他爱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回来，他要亲自给我们这个救恩，让我们脱离罪、黑暗与死亡的辖制。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那神这样对摩西说，耶和华说啊，出埃及记3:7-8，我们看屏幕，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啊，领他们出埃及到迦美啊，宽阔美好这样的丰富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曾经认识神，但是他们啊离开神，然后在埃及呢430年为奴，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祖先的神是谁了，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神，但是神还没有忘记他们，神知道他们一切的痛苦，他说他们在那里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极难的里面所发的哀声我实在听见了。在百姓都不知道的时候，都没有盼望的时候，神他自己他要成就这个一个带百姓脱离这样的苦难的工作，他下来，他向摩西显现，他兴起摩西做先知，然后呢去带百姓来出埃及。所以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借着先知，借着律法，就是神的话，把偏离的百姓一次次的带回到神的面前，一次次的带回到神的祝福、保护、还有医治、还有供应的里面。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定义，百姓再偏离甚至忘记他，神也有他的计划，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在不同时代的器皿，他要做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工作。那在新约的时代啊，包括旧约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预言，神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对我们的救恩的计划，就是借着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他的儿子要来到我们中间要成就的。那么对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圣经特别多，今天我们特别的读一处以西结书34:15-16，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我们感谢主，在圣经的里面，你看神他是多么的定义，他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他要改变我们在不认识神的光景下那种黑暗痛苦的生命的光景。 你看这段预言，他讲到了弥赛亚要来，他用的都是那样确定的言语，多少个必字，对吧？他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他让他的儿子，就是他自己，他道成肉身，他做我们的牧者，他给我们生命，而且给的更丰富。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光景里面呢，失丧的他说我必寻回，那么被逐的，被拒绝的，他说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医治，有病的，对他，受伤的必缠裹，有病的必医治。我们感谢主，他定义他走进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因为他就是这样定义，要一个一个的在不同的世代来拯救他百姓的这样的神。所以我们读了旧约啊，这样的几处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定义的爱我们，定义的要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难处。那到了新约啊，神就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成就了一个这样的神定义要救我们的计划，他就成为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刚才我们感谢主，我们敬拜一开始的时候，乔治弟兄就带我们读了一句话哈，这个提摩太前书1:15，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我们真的感谢主，这是保罗的他由衷的一个感慨，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呢神是定义的来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自己都可能对自己没有办法，没有盼望，我们自己可能到一种光景，有可能都不愿意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那种软弱，那种有罪的问题，但是呢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管什么样的罪人，耶稣降世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你我他来拯救，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大家也知道约翰福音3:16讲到一个整个圣经的总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知道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好像是我们迈出了一步，但是神他定义，他先预备了你，他先找寻了你，他先借着你身边的朋友，你的亲人，把你来带到教会，来带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所以呢我们的神他定义，他来寻找，他来祝福我们。所以借着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看到神定义要给他的救恩，要给他的这个祝福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主耶稣定义来寻找他，要给他一个接纳还有安慰。我们看4:7-10的经文，那主耶稣他已经到了撒玛利亚了，到了这里了。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东西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是主耶稣基督跟他开始的几句对话。那不是撒玛利亚主动来看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看到了耶稣，主动想了解耶稣是谁，不是的。主耶稣知道他要在这里打水，主耶稣他早早的，他顶着烈日，他跋涉，他坐在那里，他在他的前面，在那里来等待这个女人来。这个女人一来，主耶稣竟然谦卑的，对吧？他是神，他来要祝福这个女人，但是他竟然降卑自己，那么他能够对这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呢，特别是有一些解经的一些解释，我们会知道耶稣说这句话是带着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接纳，还有多么大的爱在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本来就是因为他们的掺杂，他们的不洁，他们被犹太人所不耻，不跟他们来往，碰了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就要不洁净，就 行特别洁净的礼才能恢复洁净。然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本身的这个地方的人就比较混杂，满了各样的偶像还有情欲的罪，但是这个妇人她是呢一直在寻找，从情感里面，从这个情欲的里面，她要找到这个满足。那么她呢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一起的一个男人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这是她的一个背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这个女人呢就很容易被别人贴上一些标签啊，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这样那样的不好，她自己可能也知道。所以呢她是在五正出去打水，到了中东或者是炎热的沙漠地带的人打水，她都不会选五正的，她都是成群结队选那些清凉的时候，特别是早晚，一般是晚上来去那个打水的。但是她在五正，她避免被别人看到，那么她知道她自己常常被拒绝。所以一个人呢，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还有痛苦，包括我们每一位多多少少，我们不在主的里面得到自由和释放的话，我们太容易怕被拒绝，我们太容易怕被否定。那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她身边的人可能没有人跟她来往，她不能够在晚上的时间跟别人打水的时候她有朋友一起去，所以她要一个人避开别人，孤单单的去那里去打水。所以呢，她在生活在一个被拒绝受伤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的拒绝，没有任何的指责。主耶稣知道他所有的软弱，知道他所有的罪，但主耶稣没有上来就批评他，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活成今天这样的情形，而是呢主说你给我水喝，意思呢就是你还是有价值的，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好像把自己好的一面要展现给别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本性的里面都有一种怕被拒绝、怕被否定的这样的情形。特别是当我们里面有罪疚感，我们感觉自己怎么努力啊，也没有朋友，也没有用的时候，那我们的情形就更加的有难处。然后我们就会被别人贴标签或者自己贴标签，这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就有了一些距离。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打破所有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缩短的，而是看到这个妇人的情形，主耶稣基督他早早的他来到这里，他等待他，他来了就来接待他，接纳他，没有责备，而是呢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他知道他所有的难处，他知道他心里面的所有的情形，所以呢他要借着下面跟他的对话来给他安慰，来给他盼望，来给他生命。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让我们也知道一下主耶稣这样接纳和安慰的爱。马太福音12章20节到21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苦情，他知道你我在座的每一位的情形，特别的那个难处，特别怕受伤，特别需要安慰的地方，他都知道。今天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要来安慰我们。我们哪怕自己觉得自己怕被再伤害了，那个痛处怕再被碰到了，但是就像那江残的灯火，就像那压伤的芦苇那样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要得到恢复，都要得到一个接纳，都要得到一个医治和安慰。彼得前书2章10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自己的各样的罪 给我们的捆绑，给我们的控告，那么让我们不配做神的子民，让我们失去了神啊儿子的这样的儿女的身份。但是呢，我们的主他来了，他虽然知道我们不配做子民啊，但是呢，他因为恩典，他要来安慰我们，来恢复我们，重新做他的子民。我们从前未蒙连续，他来了要让我们重蒙连续。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啊，我们信仰的极大的一个祝福，不是靠我们要努力的怎么好，达到什么标准，我才配得主给我的安慰，给我的救恩。我们的主是看我们的本相，他来接纳我们，他在这里在那里走进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知道你不需要你怎么的努力，你只需要来迎接他。而且我们好像常常觉得我的难处跟别人都不一样，那个人他能够信耶稣是因为他可能啊某方面比较好，或者是他的罪可能比较小，但是我的问题太大了，我的难处太大了，我里面的苦情太多了，我的情况没有谁能帮助。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本来是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就是为了要来理解我们，要安慰我们，要来改变我们，他竟然道成肉身，成了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在这样的一个黑暗，一个满了难处的世代世界他走过，但是他靠着他对父的信，他靠着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他能够完全的得胜。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从耶稣那里为什么能够得医治，为什么能够得安慰，就是因为他道成肉身，他做了人，他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一个最卑微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他活在一个在他三十几年的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他饱受了各样的忧患，他经历了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被拒绝误解，各样的身心的这样的苦痛，为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不能够胜过的难处，我们的主他都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经历，当你落在一个难处的里面，别人他再爱你，再想关怀你，他若不懂你那个难处，你就知道他的关怀，他的安慰不能起真正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真正经历那个难处，那他就能够他的安慰一下子就能够进到你的里面，给你力量啊。前段时间我们全家都感染新冠，然后很不幸的就是我们那个毒株很强，还有人说是我的抵抗力很强，不管怎么说就是我的反应很重啊，病得很重，一个礼拜完全的不能动，然后到最厉害的三天不能够吃饭，不能喝水。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啊，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来看我们，然后煲了各样的粥啊、食物啊、汤啊，知道吗？这些东西都特别的精心，特别是我和 Mary 就想，哎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吗，他给你准备了很多，不是量很大，但是每样食物一点点，他知道你的胃口可能不好，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多几样你可以选一样，总有一样可能你能够吃下去。所以你就深深的知道，哇，这些弟兄姐妹他自己经过这个疫情，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病痛和恢复，他特别知道怎样能够帮助你。所以我也非常的感恩，在这个疾病的里面我也有很多的反思。之前很多弟兄姐妹患病，我们都没想到那么难，然后我们去关怀去帮助，真的想一想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难处。但是经历了之后，我想再有身边有这个患病的，有什么需要的，我想我的反应，我的帮助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经历过。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经历了世上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的难处，所有的苦痛，你的我们身心的这样的难处他都经历过，他都靠着父他得了安慰啊。前段时间我的信息里面跟大家讲了，耶稣在他都受世人所有人的拒绝的时候，连他最亲爱的施洗约翰，最亲密的一个属灵的同伴都在怀疑他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举目望天，他从父那里得到直接的安慰， 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因为知道人的难处，他也被拒绝，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在父那里面得到了一个出路。然后他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得安息。他经历过，他靠着神得胜，所以呢，他今天他能够安慰我们所有的苦情，所以他给我们的安慰是真正的安慰。所以主耶稣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他真实的情形，他在那里，他走进他的生命，他给他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安慰，给他真正的生命的一个改变。那另外一个方面，主给他的祝福就是赐给他活水和真正的满足。我们看一下刚才读过的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我们看十一节妇人的反应，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啊，这个女人的问话非常有意思，她就反映了主给她的一个疑问，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就向我求活水了，我也早给你了。这一句话就说到了她的需要，这个女人她知道她是饥渴的，所以她对水她特别的关心，她就问，她说，先生，你怎么给我水呢？她不明白，她说，我有这个罐子啊，我可以来打水，你没有罐子，你什么也没有，你怎么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所以主耶稣基督跟她这个对话就是要带这个女人，她属灵的眼睛要打开，她要看到自己真正的饥渴是什么。那主耶稣基督看到的我们的饥渴，不仅仅是我们肉体我们身体的饥渴，这个女人她的饥渴是好像是属世的需要，身体的需要，我需要来打水，在这炎热的时候喝一杯清凉的凉水也是非常的畅快，而且生命里面没有水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再被人家那个为难不想见人，他也要出来打水，因为他饥渴。但是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对话要引导这个女人看到自己真正的饥渴在哪里，主耶稣分明的借着这个女人的对话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真正的饥渴是在我们灵的需要的里面，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饥渴没有得到满足，然后我们在世上来要找解渴的办法，好像一时能够缓解，但是你喝了还会再渴。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他说的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这世界的水的，人的办法的，还要再渴。那耶稣就讲到了一个不同的水，不同的一个满足，一个属天的一个活水，生命的活水，圣灵的工作和属天灵里的满足。他说呢，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主就借着这样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我们的饥渴在哪里，我们到底我们想要努力打拼想要得到那个满足在哪里。耶利米书呢，他也讲到了这两种不同的情形。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讲到呢，百姓落在难处里面，他说呢，是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一个恶事呢就是离开我这活水的泉源，那么另外一个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主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到百姓落在饥渴落在一个难处里面的真实的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呢，离开他们的神，神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当我们离开这活水的泉源的时候，当我们因为罪与他分隔的时候，我们就在世上来迷失，成为迷羊，我们想在世界里面来找这个满足，来找水，但是你找的水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水，就是世界的水，就是这水，这水你喝了还会再渴。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己凿出池子， 破旧不能纯水的池子，就是我们努力想要找一个办法，好像我的人生不饥渴，让我的人生真正的满足，让我的人生真正的平安幸福，我们就有不同的追求啊，我们想要通过学业，我们想要出人头地，想要离开我们的小山沟，或者我们啊那种不能让我们满足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在学业上面有很多的付出啊，千军万马杀过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能说我们就满足了吗？然后就是财富，对吧？世人都在追求财富，要不呢就追求感情，要不就追求肉体的满足，要不就追求享乐。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的女儿英语不太好，就请我给他补习点英语。那我就跟这个小孩子聊天，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正好演那个小燕子啊，赵薇演的，就是这个全人大家都看，其实我自己都没看过啊，但是这个小女孩都特别喜欢，她是个初中生。然后我就问她，你人生你追求是什么呢？她不想学习。我说你认为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情呢？她说我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买一大堆好吃的，然后我就坐在电视前面，我就看小燕子，然后一边吃一边看，对吧？人们就是想让自己的啊肉体的这种各个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天天看小燕子能满足吗？天天有好吃的能满足吗？今天人们为什么思想你儿时候你家乡的一些特别的一个妈妈做的菜的味道呢？因为今天生活这么好了，你想要什么小时候想要的你随便都可以找到，但是你发现你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实际上不是味道变了，是你这个不能给你真正的满足了。那个时候给你一时的满足那么美好，但是你今天你的需要更大了，这个东西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人努力的经营关系，我们好像跟一大人关系好，有朋友就能够满足。为了经营关系，知道吗？我们要有自己的办法，要来那个建立自己的人脉。我们做了很多人的这些东西，但是你发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你所依赖的这些人脉、这些关系，也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帮助。所以想一想，我们曾经所追求的所有的东西，如果是跟这世上的水一样的话，真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我们要看到这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它不过是一个自己努力凿出来的一个池子，是破旧不能纯水的池子。我们真正的需要是在我们灵里的，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有一个灵里的需要，我们的灵里面要有一个真实的归属感，我们灵的生命要恢复，我们的灵需要跟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跟他有一个爱，有一个真实的交通。当这个灵的里面生命恢复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感。我们有了一个真实的属灵的满足，就是那个活水，一个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就会看到人生的不同。他真正跟神有关系的，他真正他的人生是经历了神，凡是依靠神的。你看他不管他物质上面他可能比我们少很多，但他也很满足。他所吃的他所有的可能跟你所有的相比差很多，但是他没有抱怨，他非常的喜乐，他很满足。真的这样的满足感，这样的喜乐绝对不在乎我们所追求的世上的那些我们看为好的东西啊。有人调查过非洲人的幸福感一点都不比别的地方那样的人差。我在非洲生活和服侍了6年半的时间，我看到了那么多那些贫穷的主内的弟兄姐妹，非洲的弟兄姐妹，他非常的贫穷，但是他非常的喜乐，他非常的满足啊。当我们来北美的时候，一位姐妹她特别的来送给 Mary 一个手包，就是放在手里的小包啊，是一个非洲那些非常流行的那种珠子做的，在非洲非常非常的昂贵，可能是他一个月的薪水，但是他竟然把那么贵重的礼物能够给我们 我有一个门，我带的一个大学生，他学习的是学做鞋的专业的，然后他特别就是会那技术，用那个轮胎啊，把它切开做成鞋底儿，然后做成那个拖鞋，啊，在非洲非常的流行。那做一双鞋要他几天的时间，然后也可以卖，就是够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这样的一个价值。他一送我就送了两双，我和 Mary 一人一双。所以这在我们看可能，哎呀，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不太习惯，但是这是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他很丰富，他在那么贫穷，他自己兜里都没有钱的时候，他还能够给我们，他能够给人，他那个喜乐能够满足。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活水。当你的生命，你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你的灵的里面真正的满足，你的罪的问题得到的释放，你的各方面不自由的情形得到释放，我们身心的疾病得到医治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活水在我们的里面会来涌流，我们的生命会完全的改变，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会变，我们看一切的情形都会改变。那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这个女人，他定义给她祝福，他给她另外一个方面的祝福呢，就是给她医治还有释放。这个女人呢，开始关心要得到这个活水了。她说：“先生，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我非常需要这样的水。你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非常的需要。”那主却对她说：“16节到18节，她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然后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当我们想要接受这个活水主的祝福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的神他定义要祝福我们，定义要把这个活水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器皿不干净，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生命还有这个活水的祝福。所以要得到这些，必须解决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是被控告被捆绑。你知道吗，罪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后果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让我们要隐藏一些事情，因为它见不得光。我们里面想一想，我们走过的路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哪怕是你结了婚都不想让你的妻子知道，不想让你的丈夫知道。当你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东西的时候，知道吗弟兄姐妹，那是一个痛苦的沉重的负担，让我们没有自由。而呢，这样的问题不对付，你就一直背着这样的一个重担，一直有一个东西把你的喜乐平安会给你吸走。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不仅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活水的满足，他还要帮我们卸下这个罪的重担。他知道这个女人所有的罪，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知道女人所有的难处，但是呢，他没有来定罪，他没有批评你怎么有这么多的丈夫，你现在怎么落在这样的一个情欲的里面，这样的一个淫乱的罪的里面。主耶稣只是非常平静地说，你把他这个问题告白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亏欠的，我们觉得被控告的，我们觉得我要拼命隐藏的，我觉得我的生命人生很沉重的，那这个问题可以拿到主那里去。旧约时代呢，不是那个天主教的时代，要通过神父啊等等，那圣经里面你可以直接向主来祷告，你可以直接在神的面前悔改，你直接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一个赦罪。知道吗，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个释放，他知道我们需要从罪和死亡下面被拯救出来。他降世为人，对吧，他就是为了救我们，他就是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却因为我们的罪他甘愿被定罪，那么他被定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他是神，他死后复活，他今天得了荣耀，为我们成就了一个救恩，叫一切信他的，我们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把我们的罪的代价就除去了。所以呢，他知道我们是罪人，他知道我们犯的各样的不堪的罪，他来了不是要定罪。我们的神虽然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是恨恶罪的神，但是他却爱罪人。他爱罪人，以至于他自己要为我们死，把我们的罪来除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只是在主的面前告白，我过去不认识神，怎样的得罪神，怎样的得罪人。那么你悔改，这个罪就在耶稣的里面就被他付上了代价，这个标签，这个压力，这个担子就除去了。其实真正的悔改会带给我们与人关系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和好。一个知道我的罪已经真正赦免的人，他也能够向他得罪的人来悔改，能够求得他的原谅。而真正认识救恩的人也能够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我想在座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真的，当你真的把罪的重担借着悔改，然后也借着向人来道歉，你卸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种自由的喜乐，还真正的一个喜乐。我们生命是原来可以重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啊，虽然是罪人，但是可以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所有的罪驾都要除去了，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所以这是何等的医治和释放！不仅仅是啊罪给我们的这样的瑕疵、捆绑、重担、控告，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这样的释放，那就是我们身体的疾病、软弱，在主的里面也有一个医治，还有一个出路。以赛亚书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他是神，他有各样的名号，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有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我们的神，他是能够满足我们的所有的需要的神。他有一个名字叫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么他有一个名字叫沙龙，他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他有一个名字叫尼西，他让我们在各样的一个软弱、一个失败的里面，我们来得胜。怎么来让我们知道他是神呢？主耶稣他广行神迹，他叫瞎子能够看见，他叫瘸子起来行走，他叫死人能够复活，他叫贫苦的人有福音能够传给他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前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所成就的事，也是历世历代这样一个复活的主借着圣灵、借着教会、借着主内的儿女所成就的事情。所以迎接耶稣基督，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重担、这样的捆绑，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到释放。那我们刚才读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耶稣呢？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他呢？因为我们以为耶稣他这样受苦被钉十字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看一个福音的影片，采访人，你知道耶稣是谁吗？很多人说啊，耶稣是谁呢？啊，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啊，或者就是什么，大家不认识神的时候说的，知道吗？非常非常一种一个轻忽的一个态度。耶稣是谁呢？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跟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吧？不知道，哪知他这个第五节，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做的一切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就好像不需要他。我们看一下今天所要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当你真正的认识耶稣，才知道自己需要耶稣。我为什么需要耶稣了？你真的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恩典，你就早求他做你的主，你就早得这个活水，就早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呢，要真正的知道主，才知道自己的问题，真正的知道主，才知道我何等的需要他。所以我们看一下十节，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要节。耶稣基督这样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我们若真的知道神的恩典，我们若真的知道主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满足和改变，我们就一定会早来求他，早来接受他，早来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之前不接受他，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因为我们落在各样世界的谎言的里面，我们被因为主耶稣，神的对头就是仇敌，仇敌呢就是魔鬼撒旦，他就是谎言的父，他是掌管这个世界的王，他让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办法，让这个世界有世界的一套路，一套理论，各种的哲学 philosophy， 然后好像在世界的办法里面可以找出路，在这个世上的水地上的办法，让我们来努力的打拼，却不仰望看我们的神，去从上面找这个出路。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人要解决问题的，我们想所相信的就是要有工具，那么要有经验，要有理性，要有这种各样的关系人脉，那么要有情感的寄托，那要有知识的积累，要有财富的积累，然后我们才有真正的满足，我们才有真正的出路。世界的谎言那么给我们两个方面的最大的一个蒙蔽，一个方面就是呢，靠世上的东西我们有办法，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饥渴。但是就着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就说我现在的在主内做神的儿女，我想一想我信主之后这差不多20来年和不信主之前的人生，那我发现呢，我之前所追求的世上给我们解决饥渴的这样的办法好像很好，但却不是真实的，它是给你一个谎言，一个虚假的一个办法，一个虚假的承诺，好像你这样你的人生就幸福，但是你会发现最终你发现它不可靠，它不能持久，它不是稳固的，它遇到环境它就破灭了，它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呢，虚假的东西你再追求它也不能持久，它也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但是这个世界不停地向我们兜售让我们幸福，让我们人生不同的这样的办法。前几年房地产非常的火爆，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很多的开发商他给他的广告都是说，你买我的楼盘吧，买我的房产吧，这就是伊甸园，看看我这依山傍水啊，我有人造湖，有什么我地上，我大厅里面我给你镶上贴上金色的表面，给你包金，一切都是这么的好，对吧？但是没有神在里面，它不是伊甸园，它看似伊甸园，但却仍是埃及地，仍是这个世界。这些东西一时给我们满足，但它不能够给我们永远的满足。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他非常非常的富有，那么他有非常多的产业，他心里说，他说我的出产已经没有地方收藏了，我现在的所有的仓库都满了，怎么办呢？他很聪明，他说哦，我要这样办，我把我的仓库拆了，我扩建，我建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对吧？这就是世界给我们的办法，你要积攒财富，你要为你的子孙后代来着想，然后呢，让大家能够财富自由，那你的人生就简单了，就吃喝快乐吧。但是我们的主说，无知的人呢，今夜我要你的灵魂， 你预备的有什么用呢？还归谁呢？所以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很多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因为这些东西得到过喜乐还有满足，但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些东西遇到环境的时候能不能站立得住，它是不是一个 一种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坚固的磐石，一种的地位就是流沙，它一震的时候可能 就破裂了，它就不能存水了，那个东西就出去了。所以世上的东西呢，你积累了，它有盗贼来，有虫吃，它会朽坏。所以当你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然后呢才能够存到永远，在世在天我们才能成为富足，有真正的满足。所以世界给我们另外一个谎言，就是当有问题的时候我靠自己能够解决，我不需要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花很多的代价，我们很一看啊，这个行业好，我们是学文科的，我都可以改成理科，我要来改变我的人生。所以这些努力都是重要的。实际上主耶稣也找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给我水喝，不是说这些东西一无是处，对吧？这些东西是我们属世的生活，我们努力，我们该努力的，我们所需要的，但是这些东西不能代替我们属灵的需要，它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它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喜乐还有满足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那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谎言，这个女人就落在谎言的里面啊！我靠着不同换丈夫，说不定我的人生就能够喜乐，就能够满足，但是她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直到她遇到主耶稣。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靠自己我能够解决，但是弟兄姐妹，我自己对我自己最大的看见就是我看到了我的软弱，我看到了我是 有界限的，我看到了我需要神。这次我生病的过程里面，当我连水都喝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多么的软弱。你让神造人是吧？你这个不是水倒到你口里就下去了，你必须用咽喉要把它咽下去。而当你这个患病的时候，整个喉咙感觉都破的时候，你就咽什么都会疼。所以这个水一下去，你刚才水都杀你的喉咙，然后因为不能够往下咽啊，这个因为你的口腔会不停的分泌唾液，是大家这个唾液是不停的会咽到那个下去的，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创造。你可能不知道，当你患病的时候，这个功能不 work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够把口水咽下去，不停的要把它吐出来，然后我又不能喝水，所以身体就极度的脱水。所以当你发现哇，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只有祷告神能够帮助你。然后当你慢慢的好转，你开始尝试的，哎呀，我发现我不能喝水，我就尝试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小一点，让我们能够拼命的忍痛能够咽下去。我发现凉牛奶比较适合，所以我就喝一口凉牛奶，然后祷告主你帮助我把它咽下去，我拼命把它咽下去，这样的 survive 了三天。所以当你好的时候很快，啊，我能吃这个了，我能喝水了，我能吃这个东西不杀我的喉咙了，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知道自己的软弱，不要以为今天所有的东西好像我都可以掌管。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让我们呼吸我们不能呼吸，不是神让我们能够喝水我们连水都喝不下去。所以我需要主，我自己曾经很努力，但我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直到我遇到主我才真正的满足。当我遇到主我真正的满足的时候，我不能说我是活水涌流，但我真的知道比起别人好像我有一些缺乏，但我自己不认为那是什么缺乏。我还是蛮喜乐的，因为我的喜乐是从主的里面跟他的关系和交通的里面我才有的。因为我跟主有一个关系，所以我能够来跟人，我能够向我得罪的人道歉，我能够不隐藏我的罪和软弱，我能够 让别人看我真实的样子，我不再装。虽然人本性时常爱装，但是我感谢主，当你能够越来越真实的生活的时候，当你不努力的伪装的时候，你的人生很轻松，你的人生很喜乐。 然后我真实的知道我的软弱和不足，我能够真实的常常的来思想我的主，我来依靠他。我来依靠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主是真实的，他离我不远，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寻找的时候可以寻见他，我来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安慰我，我流泪别人不理解我的时候他也来理解我。我说过我有的时候像主那样子感觉好像身边的人都不理解我，我所做的没有任何的果效的时候，我想到了主耶稣举目望天，他说父这是你的美意，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让我们更经历父，从父那里得真正的满足。你若认识他，你若求他，他必给你这样的活水。所以我们看这个女人生命的改变，对吧，她因为跟主的对话，她的罪得到了赦免，她认识了主，她也求你，我知道你是先知，你把这水给我，所以她就得到了。她得到之后，她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那我们看约翰福音4:19-20，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知道吗，这个女人她一认识了神，她向神求了活水，这个灵的生命就进到她的里面，这个灵的生命进到她里面，她的关注马上就不一样了。她本来来是来打水的，她拿了罐子，她要打水，她要解决她的饥渴，但是她认识了主，她开始关注，哎呀，你们都礼拜呀，犹太人都在耶路撒冷来敬拜，我们的祖先是拜偶像的，说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或是在这个两个地方拜这个金牛犊，在这个路上拜，到底怎么拜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因为呢，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按他的心意来管理治理，让我们来敬拜他。他创造六天创造天地，他第七日他歇了一切的功，对吧，他就安息了，他这一天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跟他交通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被神所造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我灵的里面要跟我的神有关系，有交通，有爱，有这个从神来的医治释放，有从我来的真实的爱的一个爱戴，一个感谢来归给他，一个敬拜尊崇归给他。所以呢，这个女人她一恢复，她就想关心怎么敬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来敬拜，我们若真的来知道敬拜，弟兄姐妹每一次礼拜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重担再一次的被卸下，然后喜乐平安再一次的充满你，主的爱再一次的来充满你的心。所以呢，当我们真的做神的儿女，像这个女人能够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同。小组敬拜，家庭敬拜，随时随地与主的交通，让我们与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最后一处经文，我们请同工帮助放映不是，看一下约翰福音4:28-30。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人这就是基督吗？然后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了耶稣，我们迎接了耶稣，我需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敬拜他的生命，能够为他做见证的生命。所以这个妇人呢，你看他马上就跑回到他的城里面，他把那水罐子他丢在一边了，因为他灵的里面得到了满足，灵的里面满足，你这个肉身的满足就不是你最首要的一个追求了。虽然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喝水哈，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他就马上因为在主的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医治，他的重担卸下，神的爱充满他，知道吗，他可以跑回他的城里面，那个城里面满了让他不喜欢的人，满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因为他的罪他被拒绝，他被隔在一边，他在那里可能受了很多的伤。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受伤，我们伤人我们不知道，对吧，因为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别人一句话不在意的话可能就让我们受伤。所以这个女人不管是别人有意还无意， 可能有很多人来伤害了他，但是他在主的里面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知道吗？他再也不怕被别人 来指点自己，来贴自己标签了，一切的标签都已经脱落，他得到了自由，他喜乐地跑回去，大家来看我这样的一个女人，那么弥赛亚他都知道，他讲出了我一切生命的故事，我今天啊，我不一样了，你们快来看，也得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样的女人，她竟然能够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能够做那个活水流通的管道，因为她的见证，合成的人都到耶稣那里去，她听耶稣的信息，他们也认识主。所以这就是撒玛利亚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真的也要成为我们的故事。巴不得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主，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在凿各样的池子，但却是破旧漏水的，虽然好像现在很好，但是一震动它就裂了，我们还会需要，我是需要的，我需要得真正的满足，我要像那个女人那样子，我的罪，我的伤痕，我的标签都要除去，我要得真正的喜乐，得那个真正的丰富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基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来了，他今天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我们新的身份，我们旧的身份是撒玛利亚那样一个不堪的，在各样的罪污下面的妇人，是被世界所拒绝的，自己也活在这样的重担之下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不是子民的我们因为恩典，因为告诉主我需要他，我们就重新成为子民。我们从他蒙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从他得的是儿子的灵，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最后一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处经文讲到神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迎接主之后，我们一生的计划。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靠我积善成德，我做了多少好的事情，乃是神预先知道我们，我们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预先有一个计划，把我们找回，让我们恢复我们的生命，像他的儿子，像耶稣基督那样圣洁荣耀得胜的生命。那让耶稣基督做神的长子，我们众人与基督耶稣神的长子同做神的儿女。所以呢，神的计划就是我们是神所预先定下来的，他知道我们，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他今天招我们来，招我们来，叫我们称我们为义，叫我们因着恩典，因着相信就做他的儿女，然后呢又叫我们与他同得荣耀，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可以侍奉他，可以为主做见证，可以敬拜他，所以我们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这样的一个女人，一个无用，一个孤单，一个被拒绝被伤害，这样的一个妇人，因为遇到耶稣，接受了耶稣，她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医治，得到了释放，她得到了一个荣耀的恢复，她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生命就是主内每位弟兄姐妹神的儿女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中间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的福音朋友，他也要成为你这样的生命。我们一起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要通过敬拜神认识神才能得到的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说，我的神我敬拜你，我们说我的心你是我心灵的满足。所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主的爱 在我们中间流淌。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也愿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也愿意回应，你愿意来接纳他，来敬拜他，得真正的满足。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需要，我的心要认识我的神，我的心要接受耶稣基督他那长阔高深的爱，我的心要接受那圣灵爱火今天燃烧在我的里面，烧掉我们里面所有的不自由，所有的贫乏，所有的疾病还有软弱。我的心今天要在主的里面得到真实的满足，真实的翻转。我的心要充满对主的爱，要充满对他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来带着我们全部的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神，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你是我心里的满足，你是我心里的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迎接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我们所有的亲爱的亲人，所有的朋友，在场的和在线上的，这个时候真的是邀请你来思想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故事，真的来思想，你若知道耶稣他来了是为了我们每一位人，我们每一位，他知道我们的情形，我们的罪和软弱，他来了不是要定罪，不是要责罚，他乃是要赦免，乃是要缠裹，乃是要安慰，乃是要给我们满足，给我们医治，给我们释放，给我们生命，叫我们过不一样的得胜的人生，荣美的人生，尊贵的人生，能够成为祝福的人生。你若真的知道他，你若真的知道他的爱，你就像这妇人一样，你就早求他来迎接他做你的主，给你这样的祝福。今天在场的和线上的福音朋友，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话，现在主在你的里面，在你的身边，在我们中间，你愿不愿意这个时候说，主啊，我需要你，我要在你的里面得医治，得释放，得满足，得活水，得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可以把手举起来，真的告诉主，我知道了，我现在我就要接受你了。好，我们中间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朋友，身边的特别是福音朋友，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现在就是主爱的时候，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如果现在你有这个感动，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举给这位主，他看见他就来改变你。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勇敢的把你的手举起来说，主，我饥渴，我需要你，虽然可能一次信息我不完全知道，但我知道我渴，我知道我生命要改变，我现在我要抓住这个祝福，我要得到它，我愿意来得到这一点，好不好？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动朋友们，你就可以举起手来。我们线上的同伴，线上的朋友，你有感动可以留言，在 Zoom 在YouTube 里面来留言。好，我们中间特别是我们福音朋友，现在把你的手可以举起来，告诉主，我要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样的满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起手来。有没有，或者是只有我没看见的，我们身边如果你邀请了福音朋友，你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现在把手举起来，来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满足。好，我们网上线上呢可以来留言。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任何时候你有这个感动，你现在要接受他，你就把手举起来，不是举给人的，你举给这位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他等待你的这位神的。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的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探索，你是我
是我们的神，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为了你这样丰盛的救恩，为了你给我们这样奇妙恩典的计划，我们来感谢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
把活水的泉源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干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翻转，得到更新，得到随时的帮助，更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你的丰富，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来荣耀你。主啊，为了我们中间我们所爱的家人和亲友，他们若还没有接受你的，我们祷告你的爱这个时候流淌在他们里面，让他们也接受这个爱，蒙恩做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